I'm turning now to the book of Acts, to chapter 26 and verse 28.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主题是几乎成了基督徒。那么，这《使徒行传》第26章的事件发生在主后的59年。我记得在大概在4年前，我传讲过这节经文，但是今天我想再次来思考这节经文，从另外一种角度来思考。那么在那个时候的使徒保罗已经在狱中被捆锁两年，他是一个被捆锁的使徒，他也的的确确在他的传道生涯当中多次被下在监里被捆锁，在他第26章的29节里面也提到说，不但你们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这样有锁链。那么这时候保罗已经经历了菲斯都大人的初审，菲斯都大人就是当时的罗马的一个地区行政长官，接下来呢又要有亚基帕王来访问他，参加审问。严格意义上来说，亚基帕王他也有管辖临近区域的权利，他是一个权力较小的统治者，但是他有着国王的尊称。所以菲斯都大人呢也建议亚基帕王共同的来参与听审保罗。那么他们也要一起的来决定，当他们把保罗送往罗马去受审的时候要对他们说些什么。于是使徒保罗在这里开始了他的这一系列的著名的答辩，以至于使亚基帕王几乎成了基督徒。这是非常使人惊诧的，亚基帕王几乎成了基督徒。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圣经版本，就是现代的翻译淡化了这节经文的意思，这是非常可惜的。现在有很多的翻译版本把这节经文翻译成，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或者说你想稍微一劝就使我从犹太教转成基督教徒吗，有这样的意思。并且还说亚基帕王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带有着轻蔑的意思，但其实这些是没有资料考证的，这也并不是原本圣经的意义。那古老的圣经的翻译才是最准确的。那里这正确的翻译就是，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了基督徒了。这里好像就是说，这个亚基帕王在说，在任何的时候，再多劝一点点，我可能就会变成基督徒了。所以这个我们所用的英皇钦定本的翻译还是相对准确的，你几乎叫我成了基督徒了。这是一个陈述句，不是一个疑问句，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我们想要在这里思考的是，为什么他几乎成了基督徒却从来没有真正变成基督徒呢？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听审保罗，来听保罗为他传福音。在26章的30节里面我们看到了，于是王和巡捕并百基尼与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商议。所以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听保罗为他传讲神的话语。保罗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为自己辩护，当然他在经文当中也为自己辩护了，但是他用了更多的时间为这亚基帕王传讲了神的话语，传讲救恩。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简略的看一看使徒保罗到底对亚基帕王说了些什么，为什么亚基帕王是差一点就变成了基督徒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6章的第6节 这里说，我现在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就好像保罗，用另外一句话说，保罗在这里指明他所传讲的，他所教导的是完全正统的，并且他所谈到的这指望、这盼望是来自最远古的信息，是从祖宗那里传流过来的。我相信这一定是他说的，因为他所传讲的这指望是追溯到创世纪的。在创世纪当中，我们大家清楚，神向亚当和夏娃宣告说，将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的后裔兴起，而通过这后嗣，全世界的人要得福分，各民族的人要得拯救。事实也是这样发生的。神的宣告蕴含着对救恩的应许，人类失去了神的恩宠，在他面前堕落，但是神仍然给予人的希望，就是人类若信靠神的应允，神所差遣的这位女人的后嗣，这位伟大的后嗣，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神化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位弥赛亚，他将会拯救所有信靠他的人。他会为世界带来救恩，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追溯到曾经神对我们祖先的应允，不单单是对祖先亚伯拉罕，还有其他的祖先，在创世纪当中也多次的提到神的应允，就是关于要来的弥赛亚，要来的拯救世界的主耶稣基督。这位主，他要来到人类当中，摧毁铜蛇，就是魔鬼对人类灵魂的束缚。这位弥赛亚，他要来到我们当中，来承担所有一切罪人的罪过，作为我们的代表，在这世上受苦，死在十字架上，来承担一切我们罪人本当承担的刑罚，为了一切所有悔改归向他的人。那么，这些也许就是。这些经文也许是保罗的话的一个摘录。在这26章当中，我们也许没有看到保罗所讲的一切话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对保罗话语的摘录，还有一些保罗所讲的切实的话。那么，使徒保罗在第8节里面继续讲。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保罗在这里提到了复活，关于神对复活的应允，还有，关于神对天国、对永恒生命的应允，提到了我们人类，是堕落的，是定罪，是被定罪的，是抵挡神的，但是神。也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生命，他的恩惠和天国，并且神把对这些事物的本能的感知放在人的心里面。我们在所罗门王所写的传道书中可以读到，就是所罗门受到圣灵感召所发出的话语，在原文希伯来文告诉我们说，神把永恒放在人的心中。让我们有追寻对超越生命事物的这种本能，但是我们是被定罪的人，除非我们得到神对我们罪恶的饶恕，当然这是通过救主耶稣基督。你不觉得这是不可思议吗？保罗在这里是挑战了亚基帕王，挑战亚基帕王说，神会拥有一有有一天。会使死人复活。当然，如果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在主来之前死了，我们会与主同在，我们的灵魂会在他所预备的乐园当中；而不信靠主的灵魂死后会，是在永恒被定罪的境地里，并且等候最后的审判。那么，我们这些人，我们信靠主的人，死后。与在乐园里面与主同在，并且等候着在最后的时日 主赐给我们那复活的身体，并且永恒的福佑，还有一切的福分。当然，对神而言，没有任何的事物是不可能的，是难办的。那么接下来的13节再往后，保罗开始谈及到他自己的悔改归主的经历。那么我们只是略略的来看这些经文，他是怎么样从一个逼迫基督徒，从一个基督徒的敌人变成了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那么他自己的经历是有刺眼的光从天照耀他。当然，我们如今不会有这样的经历，这是使徒保罗他特殊的经历，因为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神所拣选的使徒，他是神所拣选为新约受感召传播福音的渠道，所以他有非凡的归主的经历。但是使徒保罗归主的经历呢，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描述我们一切归主的人所有的经历。我们当然不会真的有从天照耀下来的这种强烈的光，刺眼的光，但是我们灵里面的确得到光照，我们会突然的顿悟，明白了救恩，我们懂得了救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并且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做我们的代表，他受苦受死是为了取代我们的位置，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可以得救。我们突然的明白了这些，是神的话语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的。我们会对自己说，可能我们曾经无数次的听到了这些关于基督信仰的话语，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明白，而如今我明白了，我看到了。并且使徒保罗他也受到他的罪的深深的谴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悔改归主之际，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罪恶的生命给我们带来的重担，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的自私，我们一切的行为都是如此的抵挡神，我们有这样的负担在我们里面，我们深深感受到我们是急切需要神饶恕的人。所以就像使徒保罗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途中停下来，他意识到自己的罪，当然在他的这个例子当中有声音对他说话，是主的声音。我们没有用我们的肉身的耳朵听到主的话，但是我们却有属灵的耳朵来听到主的话语，就好像是主对我们说，悔改归向我，活出新的生命。那么我们的思想里面好像拥有神的话在向我们呼召，我们听到神的声音，也许是通过神的话语、圣经，通过某篇讲道，甚至通过朋友的规劝，使我们受感召而来到神的面前，转向他，向他祈求、寻找他，并且寻到他。接下来，使徒保罗也对亚基帕王传讲了关于救主耶稣基督的代赎之死。我们在这里来看，26章的第22节，这里说：“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就的事。”接下来第23节，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首先要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我相信这些话总结了一系列保罗对亚基帕王所解释关于救恩的话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经文中读到菲斯都，就是罗马当地的一个行政长官，他拒绝保罗所讲的一切。他在24节里面被描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他是一个罗马的行政长官，并且是一个异教徒，他完全不相信保罗所讲的，并且也不愿意听保罗所讲的，他内心深处是一个极度堕落的人。接下来保罗进一步的辩答，他对亚基帕王说， 王也晓得这些事。那么亚基帕王他是一个奇怪的人，他是在凯撒的朝廷中长大，由半疯的克劳地亚来教导他、带他，他就像克劳地亚的门徒一样。在这个时候，他被册封为犹太地区的一个长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犹太教的信徒，因为他不断的去学习，犹太教的各个礼仪、律法，还有整个旧约圣经，他知道关于犹太人的一切的习俗，而克劳地亚在那个时候自然而然也会认为亚基帕是一个最适合的人来做犹太区的行政长官，所以这个亚基帕，他便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晋升，在这里又得到了尊称，被称为亚基帕王。我们也从经文中得知，亚基帕王似乎是，深深的受到了旧约的影响的一个人。他也非常的尊重圣经的完整性和犹太人的历史。他好像也相信圣经旧约圣经当中所传讲的弥赛亚有一天会来，会从这犹太民族当中兴起，并且来的时候会成就大事，因为保罗在这里并没有很轻描淡写的提到，他是在众人面前挑战亚基帕王，在27节里面说：“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保罗知道亚基帕王是一个对事物有深刻见解的人，并且他相信很多的事。他相信很多圣经上的教导，但是呢，他并不是一个和真正认识神的人，并没有和神建立他与神的关系。他亚基帕王是某一类人的典型例子，就是那些知道关于很多关于神的事，但却没有真正体会神，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的人。这也是很多假信仰的通病。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信仰。你可能知道他们的教导，甚至你可以成为这些教导的专家，但是这并不一定证明说你可以和真神建立真正的关系。你可以用个人的更亲近的方式来认识神，并不代表说真的神就掌控你的生命，你可以和神交通，可以向他祷告什么的，完全不是。我们在这世间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宗教团体，他们所宣传的只不过是假设假想的知识，而他们所谓的信只不过是相信这些说教而已。这些说教，你所谓的信仰并不能把你带到真的神的面前。这就是亚基帕王他所面临的问题。保罗在经文当中问他说："你信先知吗？"我相信，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王接下来就说了这样的话，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成为基督徒了，就好像是在说，再过几分钟，任何的一刻钟，你都可以使我变成基督徒。我们要注意的是，亚基帕王在这里似乎是知道，有那么，你必须在某种立场上，在某个特定的身份下，你才能被称为是基督徒。那么，你是被神改变的人吗？你是基督徒吗？你，与神同行，相信基督吗？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重生的基督徒呢？亚基帕王似乎在说：“我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亚基帕王在这里似乎在阻拦保罗对他的劝说。并且他相信保罗有可能会把他劝说成一个基督徒。当然，是的，成为基督徒需要被改变，需要被成为，需要变成基督徒。但是，亚基帕王在这一点上搞错了。首先，保罗从来都没有要劝说他成为基督徒，也没有人可以劝说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保罗可以向他传讲信息，可以指引他成为基督徒的方向， 但是只有神可以在人心里面深深的做工，使人相信，使人悔改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的确，作为基督徒，是要在特殊的立场上，你是要接受基督耶稣的。我们有的时候也规劝人，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要威吓人，从来不这样。我们会告诉人们，主耶稣基督为人们做了什么，他是谁，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主，需要他的爱。还有，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来到他的面前，主会为我们成就什么，在我们的心中做怎样的工？若神在你的心中做工，打开你的心，你能够看到，你便可以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你会认识自己的罪。但是我们从来不会用威吓使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仰望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使人们，由衷的来寻求神，并且诚挚的去接近神。亚基帕王在这里说，他几乎成了基督徒。那么，为什么他是几乎成了基督徒？为什么他可以被犹太圣经顺服，也相信旧约中所预言的基督会来，为罪而死，并且人们可以信靠他，可以与他同行？那么，为什么他只是单单的？几乎被劝动了呢，因为他的相信只在某一个程度上，他从来都没有发自内心的真正接受关于主的教导，也从来没有悔改他的罪，所以他不是一个被饶恕的人。神没有接受他，他的生命也没有改变，性情也没有改变，这也没有发生过，也不可能发生。神也没有授予他天国的居民权，他是一个从来没有悔改归向的人，归向神的人。那么有一些例子可以描述这一点。如果可能的话，如果大家不介意，我告诉你一个虚构的故事。假如说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在很远的区域里面，是因为他要逃亡，逃离他的敌人。那么，他为了逃生，他穿过了一个大峡，他来到一个大峡谷，旁边，而他必须要穿过这个大峡谷才可以逃生。那么他能怎么样呢？他看到了一个绳索桥，这个绳索桥，虽然他看起来，他并不喜欢这个绳索桥，但是这是他唯一可以逃生的方式，所以他踏上了这绳索桥。桥底是由木条来铺制的，非常不稳固。他在桥上开始挣扎，然后他意识到这个桥有点下沉，也意识到彼岸的绳索的连接处有一些松动。他开始加快前行，更加小心地往前挪动。当他越来越近，越临近彼岸的时候，他看见一股绳索已经断开，有一边的绳索断了。而在这个时候，另外的一边绳索的连接处也在一点一点的断开，他就要临近终点，他拼命的前行，好像马上伸手就能够到彼岸，就那么的靠近的那一刻，只有一寸远，但这时候绳索断了，他坠入了峡谷身亡。也许你会说，他只是一寸远了，可是朋友们，离安全还有一寸远是不够的，离安全还有一寸远，仍然会使你坠入峡谷，仍然会让你死亡。所以，如果你只是几乎被劝动，你几乎知道自己需要主，是不够的。如果你几乎被劝动，认识到救恩是可得的，但是你却从来都没有悔改你的罪，从来都没有信靠基督，你就是一个丧失的罪人，你是一个没有被神饶恕的人。不管你离他多么的近，只要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寻到过他，你就是一个丧失的罪人。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亚基帕王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呢？ 他认为基督信仰是合理的，他认为基督信仰比那些罗马异教，要好得无限多，甚至他觉得比这犹太教更好。哦，当然，犹太人他们曾经有旧约圣经，有神对他们的应允，还有那些大的先知为他们发预言。他们也有一些信徒，但是可惜的是，他们迷失在自己的方式里边。他们认为他们可以用他们自己的，好的行为和他们坚守当时的习俗和礼仪法规来赚取神的喜悦，这样子取代了他们对主的等候，就是这位真正的可以为他们的罪献上赎罪祭的，主。那么他们迷失在自己的这种一意孤行当中。只是为了遵守这些礼仪法规，却忘记了，他们要盼望的是救主耶稣基督，这位把他们拯救他们脱离罪恶的主，这是他们的一个极大的错误。那么，亚基帕王也知道，基督信仰是，要比不信好很多的，但是，并且他也担心在永恒中。会临到他的是什么？他似乎在对自己说：“我的灵里面也常常不安。”但是他从来都没有真切的来到主的面前信靠他。我们在这儿可以想象为什么？因为他当时在菲斯都大人的面前，这是另外的一个行政长官。他可能是怕，在他的面前转向主。他可能是非常的恋爱钱财，恋爱贿赂。还有这一切，因为这一切是他发财致富的条件，这是当时的这些掌权人盈利的方式，他们会常常的扭曲正义，所以亚基帕王他可能酷爱自己的罪恶，不想去放弃，更不愿放弃他自己所有的骄傲，不会在众人面前谦卑下来，来承认自己的罪，更不会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亚基帕王，虽然是个虚张声势的人，但他内心却极其的懦弱。他知道，如果他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话，他就会特别的得罪了犹太人，而犹太人也会开始抵挡他，这样子会使他和凯撒的关系，会破坏他和凯撒的关系，还有他和克劳迪亚的关系。那么他，这将会成为他们大灾难。所以，他虽然是一个掌权者，但是他仍然想要保持他和犹太居民的关系，所以他从来没有来到主的面前，真正的仰望主。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你是不是几乎要成为基督徒了呢？你是不是这样一个人，有的时候对罪后悔，有的时候好像是快要来到主的面前仰望他？你知道是神创造你，设计你，你了解一些关于罪的教导，还有人是堕落的，在被定罪的处境当中，并且你知道，除非这位救主，你是没有办法得救的。你知道你需要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你知道来到他面前的人也会得到他对你生命的改变，使你成为他的子民。你知道这些，你也知道。那些已经悔改在主面前的信徒，他们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变和主极大的恩惠，他们都经历过主，并且你曾经还羡慕他们所有的这属基督的生命。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的事情让你失望，因为人们是不可靠的，会让你失落，人们也不信守承诺。你知道你需要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性情。你知道，若没有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话，你的生命没有真正的意义，更没有永生。然而，你却从来没有真正来到主的面前。在你寻求的路上，你可能终止了寻求神。那么，你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也许可以从亚基帕王的例子当中来学习。如果我们在寻求的道路中退缩，我们是不被神接受的。我们没有神所赐予我们的，天国的公民权。 为什么我们要继续的做罪人来抵挡神呢？为什么呢？难道像亚基帕王一样，他惧怕犹太人？你是惧怕你的朋友，害怕你的家人，害怕得罪他们吗？你害怕他们对你有特别的奇怪的想法？当你信靠基督的时候，别人会讥诮你吗？或者说像亚基帕王一样，他爱他的罪？你是爱你的罪吗？你是特别的恋爱世俗吗？也许你没有办法去放弃你如今所有的，更不愿放弃你所有的那一切极大的梦想和野心。你在乎人们怎么看你，在乎你会被在人们面前留下怎样的印象，你会在乎别人是怎么想的，你在乎在这个世界上你能够赚多少的钱财，可以过上多么奢华的生活。你不会放弃这些梦想，哦，亲爱的朋友。也许你和亚基帕王一样，有很多的这些因素来阻拦你，但是你要检查你的心。我们看一看，亚基帕王做了什么？在30节里面提到，王和巡捕百吉尼与同坐的人都起来，王站了起来，还有其他的人，这是多么的一个悲剧！这是听审的最后，王站起来，好像是说，就此结束吧，我不再听了。好像是亚基帕王对保罗说："我现在已经将我的心门关闭，可能再过几分钟你会劝得动我，但是现在我不再去思想这些了，使这些什么福音和神有关的事情离我远去吧，我也不会再回顾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在经中看到，亚基帕王也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悔改。"真正的认识神，因为，在之后发生的犹太战争中，就在这个犹太战争就在这件事的7年之后，这个时候亚基帕王是完全的站在罗马帝国一边，和罗马帝国共同的来抵挡犹太人和犹太人征战，在那个时候他的立场就更加的明了了。我们知道他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寻求主，从此从见了保罗之后。从此再没有思想过关于神的事。那么他站起来，这就是像对保罗说：“就此，到此为止吧。”他好像是一脚就踏进了地狱。这有关神的事物就此结束了。他神当然也再没有在他心中动过工。我抱歉这么说，但是这也可能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同样状况。有些时候，是的，神非常的仁慈。我们避开他，我们关上心门，神仍然是那么的慈爱，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再次回到他的面前，重新思考他的名。但是，常常也发生的是，朋友们，当我们关上心门的时候，神也再不会理睬我们，就此结束了。我们就继续做我们一个丧失的罪人。是被定罪的罪人，没有机会，再也没有寻求神的机会，没有希望，更不会有天国。亲爱的朋友们，你是有几分相信吗？我希望你是的。你相信神是世界万有的创造者吗？你相信他的话语吗？你相信耶稣基督吗？你相信你需求，你对，你需要他吗？若你信的话，朋友，请你不要延迟，也不要阻止神的话语在你心中所做的功，不要停止神在你心中做功。你要转向他，你要渴慕他在你心中做功，渴慕被他接受，被他改变，渴慕被他饶恕，渴慕得到神赋予你的天国的居民权，渴慕这些属天的事物。朋友，不要去想象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会讥诮你，会抵挡你。你记得在旧约当中的一个故事吗？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所讲到的罗德的妻子。我想今天在座的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件事。罗德的妻子和罗德，当他们和家人一同从索多玛和俄摩拉逃出来的时候，神降法雨这两个城市，使这两个城市被焚烧。当时罗德的妻子向后观看，朋友们，他的妻子并不是单单的回头一看， 他的妻子是徘徊了又徘徊，畏缩不前。他渴慕地去看着那罪恶的城市，他曾居住的地方。神曾给他机会让他逃脱，但是因为他延迟又延迟，神的灾难降临于他，就好像从天突然袭来，他变成了岩柱。这是我们在创世纪里所读到的，这是对我们的警告。我们越发，长时间的钟爱的去回头观望我们的旧的生命，我们就越危险。哦，你可能会说，但是我需要这些属实的东西，我想将这一切归为所有，归为己有。我喜爱我的罪，我还愿意保留我的几分不幸。我相信，神的教导，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也相信主会饶恕。但是我很恋慕我的过去，我不愿意放弃。但是你越徘徊，你就会在那越危险的境地当中。有一天，神会对你说：“够了，就此为止。”你就再也没有机会去寻求神。而神曾经在你心中所做的一切功，你所有的对神的了解，也会，同一切，这一切都会消失。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要仰望他，信靠主耶稣基督，信靠他，把过去抛在背后，不要定睛在过去上，让神来改变你，使你成为他的子民，这才是你真正所需要的。不要单单的定睛在你的野心和你的罪恶上，也不要害怕今生你所遇到的一切事物和人们对你的阻拦，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祈求他的恩惠，仰望他已经为你准备好的恩典和饶恕。我们来看得到新生的希望的可能性，来看救主耶稣基督为你成就的，因而来到主的面前悔过你的罪，信靠他，将你的生命交托给他，做他的子民。也许在座有一些朋友，其实你已经是属基督的人，而你却不知道，你可能仍然在想：哦，神根本就没有听我，他没有听到我内心的呼求。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也许是因为你期盼了一些错误的事情发生，也许你期盼像保罗一样得到这样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声音对你说：“你是属于我的，我拯救了你，我使你成为我的子民。”也许是你期盼了一些错误的事情，可能你并没有觉察到神已经在你心中做了极大的功。如今的你已经是特别的渴慕得到救恩，不再像过去一样，你的态度已经完全的转变了。你开始爱神的属天的事物，爱神的事物，你喜欢和神的子民交通。难道这样子？难道你没有看到神在你心中所做的功吗？我常常遇到，有这样一些经历的人，他们曾经是非常的厌恶坐在神的殿中的，但是，如今他们却说。哦，为什么我寻找不到他？寻找不到他呢？那么，朋友们，如今你在寻找他，就已经是他在你心中做工的一个迹象了。他已经改变了你的态度，把那饥渴寻求他的心放在你的里面。这是多么使人受鼓舞的见证！我们要向神呼求，祈求他来帮助我们。他是一个唯一我们可以信靠的主。我们来仰望他，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那么，希望今天在座的没有像亚基帕王一样的悲剧。不要让我们只做那几乎被劝动的人，不要让我们在这个临近神的边缘，便结束思，就便不再思想神的话，便关上了心门，便把神的话拒之门外，没有未来，不要让这事发生。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朋友们，当神还可以寻求的时候，当神还仍然的对我们耐心，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扉，使神的话语环绕我们。 让神改变我们成为他的子民。